照每一个人他能够接受佛教化，一念警觉的时候，再度燃起了一个心机，那是一个人真正产生的活力。佛光普照不是你跪在佛的面前什么也不做，然后佛啊，请你帮助我，让我的先生回来，我跟你讲那是不行的。金刚经里头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佛法告诉我们的是，只有你一念警觉，一念有这一份你自己的燃起，重新燃起这个生机的时候，你再度有了这个活力啊。但是我们必须要给各位说明一点，那就是欲本身呢必须不能够跟贪婪混淆在一起。如果你一个欲跟贪婪混淆在一起的时候，这问题就严重了。当我们贪婪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就不断的想要去追求更多的东西，那个时候不是欲神主，贪婪的时候那个贪婪呢就不神足了，它会变成非常的穷困。为什么？因为他不断的要往外去追求，所以变成他内心里头非常的穷困呢。人是因为开始在重新燃起了一个新的希望的时候，他振作起来，他能够去展现他的人生，展现他的活力。这个时候呢，他有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悦乐，也再度重新使自己的智慧呢源源不绝，这就是佛光普照。可是如果我们一见有了一个贪婪的时候，我们马上变成了恶鬼。贪婪本身是不择手段的，不择手段的时候，他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你看有的人他说我想发财，一个欲神族的人呢是说我想建立一个事业，然后我来发展这个事业，我自然而然我就有收入。现在呢说我要发财，我欲望很强，我要发财。那么要发财的时候呢，就想到了我用什么发财呢？赌博好不好？签六合彩好不好？赌股票好不好？对，这些事情呢，他是一个人，他不能真正的运用了他原来有的那个能量。他即使今天赌博赚了钱回来很多，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感受到欲神主，他觉得这个钱来得太容易了，所以他花得很容易。可是等到他把钱输光了以后呢，他又是能够去死地死地怎么办？所以呢他是一个贪婪的，他一直想要走捷径，他没有经过一段他真正努力的过程，那么他只想到直接能够赚到钱。为非作歹的人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为非作歹也是有一个欲，但他的欲是什么？是一个有一个心的那个欲，所以他产生了贪婪，所以他产生了一个内心里头有一些为非作歹的念头，这是第一个不可不注意的。我想在企业的经营里头，他当然是希望自己的产品会不断的提升，但是这个不断的提升呢，自己呢必须要真正的确定成一个目标，而且一个执行的目标，我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条件，怎么做达到什么水准才行呢？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只想着别人有那个东西我就来模仿好了，所以仿冒也出来了，是不是？那么侵害人家的著作权也做出来了，这些事情呢就是他没有直接想要去实现，而只是想盗取而已，这盗取的结果就是欲望贪婪的结果。求舒服，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心灵很舒服，哎呀觉得最好是全身觉得很舒服，舒服哪一个人不想呢？最好是每天都有一个人来帮你按摩很舒服，对不对？最好是每天呢觉得全身很舒畅很舒服，对不对？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吸食安非他命呢，就是又希望他直接能舒服嘛，所以才吸食毒品嘛。毒品是一个使人舒服的东西啊，但这个舒服是一种受，正因为它是一种受，所以观受是苦，最后产生了苦啊。那么为使自己舒服呢，他吸毒了，那发生问题了。为了使自己一时的舒服，他不愿意透过交友，所以呢他发生了手淫的现象啊， 所以他发生问题了，所以手淫也造成了一种不快乐的结果了。酗酒呢也是这种现象啊，因为酒喝了以后觉得很快乐啊，听说有的药吃下去以后，说是有一种药出现叫做孙悟空，说吃下去以后呢就会像孙悟空一样72变，要变什么东西就可以变什么东西，要想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你看这不是换了一个大希望吗？这就是我们佛家讲的希望。佛学里头讲的希望一定要注意，你只要想着你不经过努力就可以得到那一份舒服的，那绝对不能要，一定要透过自己的展现，透过我们自己的潜能的展现，透过我们能量的展现，这个时候所产生的一种舒服是最好的。你想轻松吗？可以，你好好的去做一个运动，回来以后洗个热水澡，在那个地方深深如也，夭夭如也，那个东西呢是你得到舒服，但不是你想舒服然后你吸一个鸦假多阿片，是不是说吸食鸦片，阿片昏一吸吸下去听说很舒服，那个舒服是要不得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佛门里头常常讲说你必须要懂得苦这件事情，要懂得苦行这件事情，没有一件使你快乐的事情它不是经过一段苦然后能够而能得到的，你是必然必须要付出相当的历练，付出相当的苦去实践它，然后你才感受到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真正得到了展现，而得到一种欢喜，你的身体也觉得一种松弛，一种健康的感觉，它一定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欲神足这件事情是使一个人他真正有一个目标能振作起来，我们称为欲神足，而不是说佛门是不需要你有打算的，不需要你有一个好的前程的，不需要你一个好的家庭的。佛门弟子每一个人都应该使自己的家庭变得很幸福，都应该使自己的工作很符合自己想要做的这个工作的状态，都希望自己呢很卖力的去刻苦呢去成就自己的目标的，这才是真正佛门所谓的欲神足。欲神足绝对不是我什么都不要，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谈情神足。情神足的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他能够不断的勤劳振作下去，具有光明性，具有积极思想，这件事情我们叫正精勤嘛，正勤嘛，八正道里头就有正勤。勤本身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神足。你看吧，就拿做一个家庭来讲吧，你如果勤劳一点的话，你回去家里整个家庭觉得气氛非常好，你看嘛，你把桌子上来抹一抹你就觉得特别亮丽很舒服，把地拖一拖他就觉得很好，马桶脏了就把它洗一洗觉得很好，这就是勤神足。如果你不想勤，你回去以后你就问他，太太你为什么不扫地呢？太太回过了，先生那你为什么不扫呢？他说你先回来为什么不扫呢？ 那你后回来为什么不扫呢？好了，这两个人呢犯的呢就是不勤，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一种精神的满足，所以勤呢才能够达到神足的效果。你在一个家庭里头，你勤于教育你自己的子女，你就得到一种精神的爽释。你如果家子女不照顾好，以后他带给你的麻烦呢，绝对让你伤神，不是神足。夫妻的感情也是培养出来的，他必须你跟正情以及耕耘的。我常常这么讲啊，家庭的情感、事业的成功，它在于你肯不肯去耕耘，肯不肯去下功夫，而不是在于你是不是肯选择、肯投机，都不是从选择或投机来的，而是你肯不肯真正下功夫来的。所以呢，佛门里头常常讲啊，我们自信里头的法身佛就叫做毗卢遮那佛，我们自信佛的毗卢遮那佛呢，它就是我们内心里头的那个太阳， 我们称为叫心中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它不断的温暖着你，不断的给你光明，不断的给你一个源源不绝的能源，这个呢就是我们称它叫做大日如来佛，它是法身佛，是一切智慧的来源，是一切使我们觉得成功的一个力量的根源，所以我们称它说它是大日如来佛的法性。肯精勤的人，有具有积极思想的人，他就是一个能够绽放着他的法身佛的这个人。有一个弟子呢，就问唐朝的这个马祖大师啊，就问他说：“师父啊，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成佛之道？”这个马祖告诉他：“日面佛、月面佛。”你知道什么叫日面佛？什么叫月面佛呢？日面佛，我们所讲的就是讲西方的标日的那尊佛，那就是阿弥陀佛。那月面佛呢，就是东方的阿处毗佛，也就是阿处佛，它是东方的叫月面佛。日面佛呢，代表着我们是随着那个日，心中太阳的一个力量，一直到了太阳西下面临着夜的时候呢，他还要坐着望着西，看着那个光明之处。你要知道那是观日啊，你在太阳当空的时候呢，你享受它的热能，得到它的光，但是呢到夕阳西下的时候，你的内心里头仍然还是朝向着它，一心观西啊，那个西方的那个日轮日谷啊，它是代表着一种内心里头不断温暖光明之的一个标，这个西方的方向，它是我们能量的来源，所以他说日面佛。可是还有一个月面佛，那是晚上月亮出来，那表示我们明天呢还有一个太阳还会出来，但是晚上呢却有月亮，那个月亮呢它象征的是东方，那叫阿处毗佛。阿处毗佛呢表示它是一个柔美的，它是一个孕育的啊，从柔美的孕育的成长的一个观点来看我们的人生，所以叫做日面佛、月面佛。也就是说，如果讲日面佛是阳刚之气的话，那么月面佛呢是柔美之气。如果日面佛呢，它所代表的呢是苦行门的话、难行门的话，那么月面佛呢，它就是易行门。所以有时我们用苦行门坚持到底，有时我们用易行门去调节自己。所以日面佛、月面佛，但是难行门与易行门呢，这两个同时的一个调试呢，它就是为着要使一个人精进不懈，一直勤劳下去才行。人生活的一定的是有得意的时候，也有困境的时候。困境的时候是自己去真正实施自己所谓的难行门的时候，那是困境的时候啊，难行门得志的时候要记得要蓄劲待发，那个时候呢我们称为易行门。因为你得意的时候，其实你生活幸福了，很多人没有在这个时候去蓄劲，其实这个时候呢是很容易就可以在孕育新的力量的，但是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堕落。所以我们称为日面佛、月面佛。我讲的这个日面佛、月面佛呢，这是有经典依据的。日面佛所谈的就是阿弥陀佛，月面佛所谈的是东方的那个净土，那是我们称为是阿处毗佛的净土。我们知道净土有三个净土，另外还有一个净土呢就是弥勒佛那个弥勒净土，一共有三个净土。那么我们遭遇到困局的时候，我们就得懂得真正的要用勤劳来补足它。怎么样才能够勤劳呢？困局的时候勤确实能够补足，你不管怎么样的拙劣，勤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啊，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头， 我的母亲呢，鼓励我接受很多的挑战跟困苦，我总是历历如绘。现在想起来，觉得母亲实在很伟大。我记得我要练高一的那个暑假，我母亲呢知道我考取了，我本来没有想要考的，我想说初中毕业以后我的手艺很好，我想去学做木工啊，就很好了，有个木工这个工作我很有打算的。我想去做木工，而且做的是细木，不要做那个建筑那个粗木，做细木。我对这个家具这种东西有兴趣，我是很想去学了，所以不考了。我的老师只告诉我，他说你去帮我考一多一个名额，表示我这个老师教你也教得不错，你只替我证明老师是不错的，好不好？嘿，我被他这样一讲呢，他帮我报名又给我替我出钱，好了，我就认真读书了。一考呢就考取了，又考取了，又考取高中了。好了，我母亲就讲了，无论如何老师先给你垫的钱你要拿去还，要感谢他，考取的不读也很可惜，但是绝对不能够等老师呢借钱给你。你能借一辈子啊，你能借一时，不可以借一辈子，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呢？我说开始什么？做生意去啊，你以前也卖过啊，现在就去，明天就去。哎，我以为是说说而已呢。当天晚上啊，他已经睡了，乡下10点钟就已经很晚了，深夜了。哎，深夜的时候对孩子讲话，那是实在是，他叫我去，我站在他的床前，我站着，他睡着。我啊，都给你想好了，东西也借好了。我说借什么？一把撑子，一个那个小物件，通通把你准备好了。明天你自己呢，就去跟这个邻居家那边呢，你就去买多少的水果，你明天就去当卖水果的水果贩。我一听啊，天哪，这种事情我怎么会做呢？第一个是觉得怕害羞，第二个没有办，你知道国中才刚毕业，乳臭也还没有很干，还有拿那个东西这样去卖，会不会卖啊？连心算都算不来哦，几两几两这怎么算呢？我说哎，我说这个太突然了，我不会。你知道吗？他马上告诉我，他说你呀，不要再推迟了，你一定要去读书，而且你一定要去做生意，自己赚钱。你千万不要当死吃死只鸡子肠啊，宁当假西给啊等啊。什么叫做吃死鸡子肠呢？那个乡下的鸡啊，如果得到瘟疫的时候，就丢掉了。丢掉了以后呢，那个穷人家就把那个瘟疫的鸡拿来，给鸡啊拿来，就弄一弄呢，就吃那个肉。把那个内脏都丢掉了，那个最没有用更没有用的，还有那种更没有用的人去捡那个死鸡子，人家挖掉那个肠子拿来洗一洗呢，他又在吃了。你千万不要做最那个吃那个死鸡子肠。讲完了，明天就去。我是个很孝顺的孩子，母亲讲话我没有打过回票的。明天第二天起来，果然一大早就把我叫起来了，辛辛苦苦的端了一碗热腾腾的稀饭吃下去，这个饭吃下去不走也不行了，所以就开始就卖起来了，这个生意就这样做起来的。那么他当天晚上呢，我一直都没有讲话的时候，他跟我讲，他爱考到一岁嘛，不当假戏给他等，要让你的腿啊能够长肉，你千万不要吃死鸡之肠。 啊，他给我讲完了以后，我实在是没有话说。我觉得母亲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可是呢，我要出去见这些人，怎么见啊？怎么去卖啊？哎，但最后也卖了，卖了几天以后，越卖呢就越灵活了，越灵光了。哪里卖最有生意也都知道了，所以一个暑假下来呢，学费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人呢，一定是在你困局的时候，你必须勉力为之，勤劳的去做，那才行，否则就不行。我记得啊，我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使我怀念到说，一个年轻人如果他的父母亲能够给他一点真正生活的历练，对他以后未来做人做事以及精神生活的修养上有一种无量的帮助。我真希望如果你现在自己是年轻，你就要历练自己，要懂得简朴，懂得辛勤的工作，这对于你非常有帮助。你当人家父母亲的，你要训练你的子女，但绝对不可以说用高压的手段来训练他，你要给他机会，要训练训练他，要诱导他去接受一些挑战。我们总是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困难的话呢，那么受过苦难历练过的人呢，那么他呢具备有以下几种特质。第一种特质呢，是他能够养成一个乐观的态度。他每逢碰到一些困难或窘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反而会乐观起来。他知道以前就有方法可以做嘛，我只要再振作起来就把它克服了。他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而这种乐观的态度呢，会真正形成他一种思想的一种方式，是他会学会用脑而不用脑。用脑呢是用自己的脑力的脑，而不用脑呢是不用烦恼的脑。用脑不用脑，你知道了，一个人肯去用脑，他能振作起来。一个人呢不用脑，而用那个竖心旁的那个烦恼的脑，那糟糕了，那欲望很多都是虚妄的，自己做不出去，他才是产生那种脑。用脑的人呢，不是，他是看脚下功夫的，像具有禅门实践力行的那种佛法，他必须要真正的踏实的去努力。这个踏实的努力呢，我们称他是真正可以用脑去思考去实践的，而不是用自己的烦恼。一个具有乐观态度的人，他碰到一些困局的时候，他会想已经来了，我必须去面对它。既然我去面对它，我必须要抱着我将来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结局才对。他开始乐观起来。一个受过很好的历练的人呢，他比较能够接受一种突如其来的改变，而不会怨天尤人。也就是说，真正懂得踏实苦行的人，那个人呢，他比较能够去接受一些磨练，一些困局，而这个困局出现的时候，他很容易去接受那个改变。比如说原来家庭生活是富裕的，现在呢困局来了，他现在很拮据了，他能够去顺变。一个感情生活上突然的改变，也许失掉了一个至亲的人，改变来了，但是呢他很快的，他可以去接受这份改变，就顺着这个改变。一个能够接受改变的人，他不会怨天尤人。你要知道，我们内心里头之所以产生苦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内心里头不断的怨天尤人，而以为自己没有责任。当自己把责任都推掉的时候，自己就是落空。落空的结果呢，就使自己不能振作，使自己失掉光明性，使自己失掉了他的积极思想，也就是说他的情神足没有了。一个用脑 而不用脑的人，他是能听神主的。一个能够接受改变，能够顺着变而不会去怨天尤人的这个人，他仍然是保持了他的情神主的人。因为情，他才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情本身是振作的，是能接受的，是能够面对那个现实的。一个受过比较多的一个生活历练，使他能够真正振作起来的人，他是不会灰心的。不灰心的人就不会随便去放弃，说啊，我失败了，我就把它放弃。他不会随意去放弃的，他们锲而不舍。这两天，我跟我的小孩子讲话了，因为我的小孩子功课读得不错，那我很怕他功课读得很顺利呢，所以就失掉了那一份自己呢碰到大困难能够锲而不舍的那种态度，所以我常常跟他讲这件事情。美国有一份研究报告这样子写的，他是追踪研究啊，支付优异的儿童后来到哪里去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是不是真正成就了他们原来最好的才华呢？没有，后来追踪的结果发觉，真正最有成就的，在他的事业上可以真正发挥他的潜能的，在他的人生事业上很成功的，是那个资优以下的那些人。也就是说，那个中上的上的那一层的孩子呢，他是最容易发挥的。为什么？第一个，他的资质不差，是中上，甚至于是中等的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受过磨练，有过挫败的经验，他能锲而不舍，他不会灰心。而那个支付优异的孩子啊，他在学校里头一直都是成功，国小的时候一直到国中他很顺利。所以呢，有一天呢，他被人家赢过去的时候呢，他会找很多理由呢给自己当下台阶，所以他的那种精进心不够，他没有办法勤起来，所以他丧失掉很多机会，求学的机会丧失了，很多可以使自己成长不断努力的机会没有了，所以他最后下来了。这份报告里头呢，甚至于还提到他们到哪里去呢，他举了好多，他说有的掉到了，有的坐下来就是每天只能够到最后去做这个做因为他没有什么成就，没有什么学历可以做事情，他只好去做 garbage collector， 这个收集垃圾的这个清道夫，有的做一些这个很基层的一些工作。我的意思并不是讲清道夫就不好，或者是工作不好，佛法是不二的。但是我们是在这份报告里头，他告诉我们，他们本来应该有可以发挥出更好的才华出来，但是呢，最后他们没有发挥出来，甚至有的产生了一些精神上的问题，因为他不断的逃避。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最优秀的孩子呢，更需要有更特殊的教法，还继续要磨练他，他仍然还是要培养他精进不懈的那一份情，他才能够真正使他的精神振作起来，使他可以真正能够不断的发挥他的能力。一个情神主的人呢，同时他也会真正的会感受到一种人跟人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关爱、互相鼓励的那份力量。他自己会对别人如此，而他也很容易投注于那个环境，别人也会对他这样。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感情的互相支持上也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受过苦的人总是互相勉励过，受过苦的人总是互相的安慰过，所以他培养了一个真正的一种生活态度，他会帮助人家，愿意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他有爱人的美德，而他也经常会得到别人对他的关爱，他的人缘会很好，贵人也就多。你一听到那个算命的一算，这个人贵命，贵人多。你看那个啊，内心里头呢只想到自己，而他又是非常的孤独的一个人，他只想自己又是孤独，这种人怎么会有 贵人呢，其实用不着，只要那个小孩子受过一些平常生活上他的历练比较多，他对人跟人之间了解的感受比较深，这个人一定是有很多贵人。所以你如果希望你自己的亲人有贵人，你要告诉他，他要懂得帮助别人，他更要懂得帮助别人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帮助别人，起先要先懂得帮助家里的人，帮助父母亲扫地，帮助父母亲洗碗，帮助父母亲做一些事情，帮助父母亲跑跑腿，从那里开始，那是有贵人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帮助，去提拔一个骨碌头很重、孤独很重，而自己又是自私自利的人，你说对不对？所以呢，贵人呢，就是来自于他受过一些煎熬以后，受过一些磨练以后，他经过这份苦心以后，他真的了解人性，他的脆弱在哪里，他懂得抚爱别人，他懂得关心别人，他懂得鼓舞别人。而一个受困在一个难题里头的人呢，他如果得到有一个人一句话对他的一个帮助呢，他也很容易就振作起来。但是他今天如果有一点成就的话，正是别人曾经几句话而鼓舞过他。我有时候想起来，觉得我到市场上去买水果，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掉，我看到有一些乡下卖水果给我的人，他就看到我，他讲完了价格以后，他就跟我讲，不要讲了啦，我每一斤就少2毛钱给你就是的了，你现在赶快去卖。我很感激他，我就走了，然后很快去卖完了就可以去上学了。我感觉到有人帮助我，所以我那个用脚踏车踩着的水果，每一脚踩下去的都是经历，每一脚踩下去呢都是温情的。我深深的感觉到，其实我们的小孩子在功课很忙的时候，我们也有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安慰一下他就是帮助他，他感受到一种力量。我们小孩子在做家事的时候，我马上也把事情顶下来，我也帮他做的时候，他呢也感觉到受到一种鼓励。人是在互助里头学会鼓励。第五个，我刚刚讲的，你的任何一个情神组呢，一定要建立在目标上。生活没有目标，生活就会泛滥，一天没有目标都不行的，一个晚上没有目标都不行的。不信你试试看好了，有多少人晚上回去没有目标，他最后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目标是什么？最好的也只不过是说看个电视，看到晚上累了去睡觉，这是一种目标，但它不是什么目标，它是使他觉得，他说他是消遣。有时候我很怀疑，是他在消遣电视节目呢，还是电视节目回过头来消遣他呢？这都是很值得我们去省思的问题。因为你没有目标，但有目标就不同了。我想一想，我看新闻是看哪一台，我今天晚上这三台里头有哪几个节目我认为很好，我只看那个节目，其余的时间我准备做什么，然后我几点睡觉，我几点我要做晚课，我的生活没有浪费过时间了。而且呢也觉得很充足，要睡觉的时候躺到床上的时候感觉到，今天是真的不错，干得不错，自己给自己讲说，先生干得不错。那么你是真的觉得活得很好。所以有时候好多人这样问我说，郑老师奇怪，你一年那么多个演讲，又要上课又上班，然后你又能写书，这真是奇怪，你到底是哪来的时间？我告诉你，就这么简单，你稍稍的计划一下，时间很多，你不计划的话，一个晚上时间好像不知不觉中通通溜掉了，用你的手去抓捧水啊。如果你不把手指头结合起来，把两个手掌合起来，你怎么捧水呢？你这样子的话，水一点也捧不到了。所以一样的道理，你必须能捧得住他，要捧得住他就必须一个具体的板板的目标，你把它做好。你要休息几点做什么， 那你自然而然觉得你的生活非常的扎实。我们的四神主里头是欲勤心观，今天呢给各位谈的呢是欲神主，第二个是谈勤神主。欲神主呢，那让我们建立了一个我们真正的想要，而使我们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第二个的勤神主是让我们振作，发挥我们自己的一种活力去成就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精神的满足。我们下个礼拜给各位谈心神主跟观神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几件事情我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下个礼拜这里停讲一次，在下个礼拜也停讲一次。停讲这两次是因为我们这一门课还没有开之前，师父还没有交代开这门课之前，那已经是今年的年初的时候，这个洪建全基金会呢就已经跟我约了这四场的演讲，那就是下个礼拜的礼拜三跟礼拜五，再下去的那个礼拜也是礼拜三跟礼拜五，它是9月3号6号跟10号13号，那么是礼拜三礼拜五礼拜三礼拜五的晚上，是在幼师艺文中心，在敦化北路那里有一个艺，这个就是旧原来的那个救国团那个地方，就是叫做幼师艺文中心，我在那里演讲。啊，礼拜二、礼拜五是吧？哦，我弄错了，礼拜二、礼拜五是，谢谢。礼拜二、礼拜五，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在那边去。那边呢，我讲的几个题目呢，它的重点是生活与工作。不过我们这边是免费的，他那边是收费的。不过我还是这么讲，那边讲过的，以后这边我也会讲。所以呢，你如果有兴趣，你就去。你觉得他继续在这里可以听到的，那么你就不必去休息两个礼拜放假。那么我这件事情呢，给各位这个说明一下。那么我还是希望这个对各位做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建议啊。学佛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能皈依。师父回来，如果你能皈依的话，我建议你能皈依。皈依呢是有一个开始，就像注册所需一样。我是最近因为学校在办注册了，所以我才想起这件事情给各位讲。师父什么时候回来我不太清楚啊。那么你呢有一个起点行为，然后呢你从这个净土开始，最后你把它融入你的生活跟工作里头，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真正去修你的佛，这个呢是真正最绝的啊，也是最简洁的一个修行法门。最好是每天晚上呢自己能够有一个晚课，晚课只是不要坐长，你就是坐在你自己的床上就把它坐着啊，合个掌念个几声佛都可以，你自己规定都可以，不就是不间断就好了，不要间断就好了，没有佛像也没有关系。你说佛像要不要挂佛像都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佛事，你真正内心里头的真我，那个就是你的修行者，你的工作的地方就是你的道场，你的家庭呢就是你修行的地方。所以你要注意，你好好的从你自己的生活工作里头去修行，那么无往而不利，一直到了你年纪大了，你自己会真正感受到一种很深很深的体会。不必年纪大， 你几岁经过几年以后，你的体验就会很深。我希望呢，你要珍惜。昨天警察广播电台特别呢，那么访问我，就是因为五个小孩子被一个妈妈把他推到海里头去淹死了。他访问我正信宗教的问题，我当然我说我很忙啊，但是我愿意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这个题目太重要了，所以我马上答应他，我就去录音了。是礼拜天10点到11点，红尘警察广播电台红尘有爱的节目，红尘也是秦梦琴教授主持的。他想想，他说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呢，他特别访问我关于正信宗教这个问题，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几个根本的原则可以依循，怎么样才使自己不至于走入迷信，而真正得到一个正信的宗教，而使我们整个的一个精神的活力可以培养起来，而不悖于我们现代的生活。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可以礼拜天扭开收音机听一听。这个学佛，你持之有恒去学，那么这个几样东西你基本的必须有所认识。以前给各位介绍过的三皈依啊，三学你必须有一点认识，然后你每天自己都要自己做自信三皈依才好。不是只有皈依那一次，你每天都在提醒自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每天自己就要提醒自己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你每天要能自己这样提醒的。我的做晚课的方法是很简单的，是可以长也可以短的。长的时候是弥陀经练的，短的时候呢，弥陀经只练后陀的，练往生咒，其余的就不练。我的晚课是这样做的，一开始是先礼佛，我家里有佛堂啊。礼完佛以后呢，我就忏悔，忏悔完了，那么我就念佛，三皈依、忏悔、念佛，步骤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每天呢，你持之有恒去做，你会觉得很好，而最后你慢慢也会感觉到，你确实有一个皈依处，你的心里有个皈依处，而你的起心动念之间都不会离开那个觉字，这就是你学佛开始慢慢得力了，慢慢得力了。所以我在这个多余的一点事，就是多出来几分钟，我特别给各位讲，你要养成每天能够有一个短短的功课，一分钟也好，你一定要有，那么这样子你才会真正的精进起来，那是勤神主。